回来，我们人就可以聚会，我们人就可以得到许多的帮助。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不在乎。那如果这一切都是关系到神的旨意，跟神永远的旨意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不管怎么样也就罢了。但是我们要为说神的旨意是不是就这样子就宣告说他永远不可能完成，因着你和我的肉体，神拿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条路好像走不通的道路。但是感谢主，借着撒加利亚书一面给我们看见需要异象，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没有异象你看见我们就四分五裂。今天你知道在教会中间分裂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怕吗？根据最近的统计，全世界你把在基督中间那个分裂到底有多少个宗派呢？是300多个吗？不是，是3000多个吗？不是，是38000个。今天把教会基督的身体分成38000块，你我一点的感觉也没有吗？所以让我们记得到教会到底有没有基督。我相信读完了撒加利亚书以后，你就会得着鼓舞了，你就不会再散布失败主义了。你对年轻人有话要说，这一代不行了，这一代好像到了一个时候不能再往前去了。但只要主持言，你看见这些年轻人他们需要起来，他们需要像年少年人撒加利亚一样，不只把话给了当时的剩下的百姓，而且因为他自己不光经过一个漫漫的长夜，他在夜间观看，他一共观看了8个异象，但这个长夜有破晓的时候。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什么时候你看见太阳起来，你就知道那个就是明天了。所以有没有明天，就问说太阳有没有起来。所以如果大家读到最后几章的话，太阳果然是起来了。所以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不要忘记，只是开始，只是开始行走在神旨意当中。他们的回来本身是神旨意的一部分，但是不是全部分。今天我们回到耶路撒冷，我们大家同心合意，彼此相爱，弟兄和睦同聚，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一切都照着神的话语来做，但是不要忘记这是神旨意中间一部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尼托圣经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当初在大陆的时候，曾经有一度有很多人觉得今天如果要跟随主的话，我就不可能留在宗派里面，如果留在宗派里面的话，那么我就和神的儿女就分开了。所以那个时候有一般的年轻人，他们觉得主要叫他们走单纯的路。可是呢，这里有一个危险，因为当一个人真的起来单纯的跟随主的，当然他要受逼迫，当然要受反对，这是一定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不知不觉他产生一个错觉，他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是最奇妙的基督，和别人都不一样，别人不敢做的我能做，别人都是随波逐流，但是我今天愿意走在神的旨意上。那弟兄姊妹，你不知不觉的就觉得你和别人不一样。但你又怎么说呢？他说不错，今天如果我们要顺服主的话，也许有1000条，不过呢，如果今天主教我们脱离宗派，也许不过是1000条里面的一条而已。所以很多人就以为说他顺服了神一次，他就以为是1000次了。其实呢，在这么多的旨意里面，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就是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神更大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明白的神旨意是为了要明白更大的旨意，要明白神永远的旨意。所以等一等，撒加利亚才知道说，不错，这些人真奇妙，终于撇下了巴比伦，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你看见这不是神特别的恩典吗？你看见他们不是付上代价吗？他们不是为着神的旨意把自己变成傻子，变成疯子吗？不错，这个代价是付上去的。所以不知不觉你就觉得回到耶路撒冷 是最终的旨意。弟兄姊妹，回到耶路撒冷这是开始，叫你知道说，虽然今天你回到耶路撒冷主要的目的是要结束一个漫长的黑夜，但如果太阳不起来的话没有明天。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只有前面的八章，没有后面的几章。所以感谢主，这就是撒迦利亚书刚好分作两段，前面一段是讲到异象，那么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明白需要明白神旨意的核心是什么。那么这一点，这就是我们需要看见需要异象。但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今天有没有异象，今天有了异象，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要问到底有没有明天。那么我们知道是异象加上十字架才变成我们的先知。太阳能不能在我们跟随主的一生升起来，就是问说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工作。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人有没有明天，是根据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多少。如果十字架有工作，我们这个人就有希望，我们就有可能看见太阳从东边升起。所以等一等，你就看见说我们这些人回来原来是为着我们的主，有一天他要回来，要迎接他回来而回来的。所以慢慢你才知道说，你所明白神的旨意，刚开始你回到耶路撒冷不过是那么一点点，但等一等，你看你的意象越来越大，等一等，你看你不只有意象，而且也有预言。所以呢，这里就给我们，所以简单的来说，撒迦利亚书告诉我们说，今天不错，我们会经过一夜的哭泣，但晨起必要欢呼。所以讲到早晨，讲到太阳出来，那么那个就是从第九章一直到第十四章。所以这是大体的分段，大体的分段如此。那么昨天晚上呢，我们给大家一个年表，那么大概呢大家应该有一些的印象。那么从这个年表里面呢，如果今天没有带的并不要紧，我很快的稍微复习一下。你知道以色列被掳不是一次被掳的，以色列被掳是一共分三批被掳的。第一批呢有3023个人，第二批呢有823个人，第三次被掳是大体的。那么第一次被掳的时候的但以理在其中，那是在约雅敬的年间。第二次的被掳呢是在约雅敬的年间，一个是恭敬的敬，一个是斤两，一斤两斤，斤两的斤。所以第一次呢是公元前605年，就是尼布加尼撒元年。那么然后第二次呢是尼布加尼撒8年，那就是公元前597年。那这一回呢有823个人被掳。那我再说啊，这个讲义上可能会掉了什么数字，那么大家希望能够帮忙矫正一下。那么然后呢，这是在约雅敬年间的第二次。那么第三次被掳呢是公元前586年，这次最彻底了。因为这次为什么呢？因为尼布加尼撒派人就把耶路撒冷城就烧毁了，把整个的城烧了，而且把圣殿完全摧毁了。所以呢这个是在西底家年间，所以一共是三个犹大王。第一个是约雅敬，第二是约雅金，第三个呢西底家。好，那么第一次里面有但以理，第二次里面有希节，第三次就是大体的被掳。那么包括耶利米，耶利米后来就到了哪里呢？就到了这个埃及。好，所以这是三波，有以色列人被掳三波。那么70年到底是怎么算的呢？我们知道说神告诉以色列人，就是告借着耶利米，那么到了70年期满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人就会回到他们的故乡。那既然是分三批，我们要问到底从哪一段开始算的。所以我想我给大家一个很我想我们稍微给弟兄姊妹一点的概念。因为你读到耶利米的时候，尤其是但以理，不是他等到他第九章，他不是在读圣经读到耶利米吗？知道说70年要满了。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70年到底是怎么算的，那么这一点要很重要。那么在耶利米，我如果没有记错是29章那里一句话， 那就是为巴比伦定了七十年。所以有一个七十年是为着巴比伦定的，这个要记住，这是一个七十年。还有一个七十年呢，是为耶路撒冷定的。圣经没有用这个词，但是你如果仔细去读撒加利亚书，读第一章，然后读到特别读到第七章的时候，那么你知道两次圣经用到七十年，那个七十年不是为巴比伦定的七十年，是为耶路撒冷定的七十年。我想这样应该就很容易记住，有两个七十年。那么第一个为巴比伦定的七十年，从第一次被掳开始，从但以理开始算起，所以但以理是最有印象，明白吗？但以理最有印象了，因为但以理他知道说耶利米的预言说七十年只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就可以回乡了。那么你知道这个对巴比对但以理对但以理来说是很大的震撼，因为尤其到了一定时候，他谁让他活得够长，那么他每天三次把窗户向着耶路撒冷，所以你看他每天读圣经，每天祷告，每天亲近神的时候，他能够听见时间的脚步的声音，他知道说现在他已经快九十几岁了，但是呢有一个好消息，他读圣经的时候他知道是有个好消息，为什么呢？因为耶利米他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他知道说为巴比伦定了七十年，他稍微算一算，他被掳到巴比伦已经快七十岁，快七十年，所以你想想看他里面有多大的震撼。所以请我们记得，讲到为巴比伦定的七十年是从但以理开始算，明白吗？这个非常清楚的。但是呢，如果你读撒加利亚书，两次讲到七十年，那是为着什么？是为着耶路撒冷定的七十年。那不只有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附近也有犹太地呀、啊，那块地是迦南美地的一部分呢、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块地要安息，一直要到什么时候才满足呢？七十年才满足。所以你知道这是另外一组，这一组的安息，这一组呢是七十年，不过是为耶路撒冷定的七十年。为着巴比伦的七十年是我服侍巴比伦七十年，你看这是神的管教的时候，因着我失败了，因着我软弱的，所以神让我到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过了七十年以后，神还有恩典，神有赦免之恩，神还把我带回去，比起失落的十个支派不知道蒙够多少的恩典，主实在恩待我，我实在不配。所以每次想到七十年要回来，弟兄姊妹，就比方说现在你可以回乡，现在你可以不需要再漂流了，你不要再忍受漂流的痛苦，所有离境，所有离开家乡的人，所有在巴比伦他把所有把琴挂在柳枝头的，他们都知道说现在他们在巴比伦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了，他们好像每天在那数馒头一样，如果一天是一个馒头的话，那么到底还有几个馒头，他们就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他们不能唱西安的歌，为什么呢？在巴比伦怎么能够唱西安的歌呢？所以他们只好把他们的琴挂在柳枝头。所以就是我们能想象的那些背井离乡的人，他们每次追想西安就哭了，因为到底西安离开他们600英里之外，而且中间还隔着一个大的沙漠，意思是说好像他们离开他们的家乡不知道有108000里。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一个但以理虽然他曾经可以说在巴比伦宫殿里面可以做了，后来根本是做了几朝的元老，但是我们知道说他心情是痛苦的，他知道说他的家是在耶路撒冷，他也知道说没有多久他可以回去了。所以让我们记得是两组的七十年，一组跟我们的经历有关系，是因为我们受了什么呢？因为我们受了管教，所以呢我们才到巴比伦去，明白吗？那是神用这个猛药啊，终于就把以色列人的绝症把他们医好了。所以这是一面，这是指的不是巴比伦， 本来我们不应该服侍巴比伦，是你自己拣选服侍巴比伦的，明白吗？而且后来巴比伦成功了以后，他们是最好最好的商人，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本来就应该在耶路撒冷，不应该去巴比伦的。所以我们知道服侍巴比伦是我们的羞耻，服侍世界是我们的羞耻。那么现在你应该问说，什么时候我可以脱离这苦海呢？但是早一天也不行，晚一天也不行。圣灵说，耶利米说，70年就是70年，这是一面。但另外一面，那就是关于耶路撒冷也有70年。那个70年从什么时候算起呢？从最后一次，就是公元前586年算起，那次圣殿的石头一块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现在我们要问，圣殿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耶路撒冷城是不是神的旨意？现在神让他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是不是说因着我们的失败，因着人的软弱，结果神的旨意就意思就是说神的工作就可以完全停止？当然不